三十六计第十六计，欲擒故纵。欲擒故纵当中的擒和纵是一对矛盾体。军事上啊，这擒是目的，纵是方法。古人就这么一句话，叫穷寇莫追，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。实际上不是不追，而是要看怎么去追。要是把敌人逼急了，进行反扑反倒不好，莫不如暂时放松一步，使敌人丧失警惕，斗志松懈，然后再歼灭敌人。人们有那么一句话，叫欲速而不达。在现代商战当中啊，人们都希望迅速成交，买方呢希望把这钱压得最低，我把货买进来，卖方呢希望我把这价格抬得高高的，赶紧把东西卖出去。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，谈生意就是这样。双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往往都会怀着一些不大实际的想法，各执己见，所以刚开始啊很难达到自己的目标。这时候买方和卖方就要不断的交换意见，对于一些新发生的对方所提出来的要求要予以解决。一般来说呀，买卖双方在谈判过程当中，买方总是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接受对方出乎意料的高价，而卖方呢，在交易刚开始也从不准备降低预定价格，到要足够的时间双方适应降低一定价格，互相妥协达成协议。因此啊，这买卖双方都要多为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许多外国人谈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总离不开酒吧。我有个朋友就这样，刚到人家外国，和人家热情接待呀。刚到飞机场或者刚下火车，一位美丽的公关小姐来接您来了。好，张先生、李先生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给您安排了一个美妙的夜晚。您呢，旅途劳累，我们为您接风，您跟我来吧。人家那么盛情，咱好意思就说不去吗？不管你多累，你也得跟着。哎，这时候面子下不来，就得乖乖就范。在酒席宴间，在晚宴上，呵，频频举杯，这个过来敬酒，那个说客气话，闹得挺晚才回宾馆。哈，你会很庆幸自己确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第二天一清早，睡得还云山雾罩呢，人家谈判者过来请你参加会议了。人家谈判者开始一项一项与你讨价还价，这时候昨天的劳累没休息好，你睡意还浓，头脑还不清晰，所以啊，无疑会容易被对方所征服。所以这时候切记不能快速成交，这是对方的欲擒故纵之计。要说欲擒故纵，诸葛亮七擒孟获，这是一个绝妙的战例。三国时期，蜀国益州南面有个部落酋长叫孟获，公元225年，他带领10万兵丁攻陷了建宁等边境三郡，蜀相诸葛亮统兵50万，派赵云、魏延为大将前去征讨。诸葛亮先分兵收复了边境三郡，然后继续向南追击。他派王平诱敌20里，然后两路伏兵杀出，截断孟获的退路，前后夹击，孟获大败。孟获领着残兵败将冲出重围，正向井带山一带跑，前面又被赵云给拦下来。 孟获能打得过赵云吗？勉强支撑了几下，丢了马匹不要了，弃马翻山越岭，心说这回肯定没事儿吧。哪知道半山之中一声炮响，痛塌，人家有伏兵，谁呀？正是大将魏延领兵带队给截住了，嘁了咔嚓把孟获给逮住了，带回到军营大帐。诸葛亮升住中军帐，两旁兵战将一个个站得笔管调直，刀枪剑戟都闪着光亮。孟获叫人这五花大绑推推搡搡给推进大帐来了。没等诸葛亮说话，众将官一声怒喝：“跪下！给我们丞相跪下！”这孟获还打横呢，玩这劲儿呢，那好使吗？叫人家两旁一摁，腿肚子刚一脚，扑通，孟获跪下了。孟获心说：“完了，我呀必死无疑呀，没个好。”这诸葛亮不定怎么给我领罪受呢，抱着这信心，诸葛亮微微一乐：“呵呵，孟获呀，此番你领兵作乱，按理说呀，我竟该把你杀了，合乎民心，顺应天意。但是啊，我向来做事公正，我要问问你，你服不服气？你输的这仗，你输的服不服？”孟获一听：“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，诸葛亮！你要有胆儿，你把我放了，我回去重整军马，与你决一死战。哎，我要再给你逮住，我心服口服。这一次啊，我没做好准备，我不服，你就把我宰了，我变成厉鬼，我还是不服。”大伙儿一看，这孟获怎么这样啊？哦，输就输了还不服？要我是丞相，我管你服不服，拿嘴咔嚓我就把你给宰了。诸葛亮一乐：“哦，你不服我，好，我就叫你服为止。来呀，松开他的绑绳，放他逃命去吧。”丞相，放。哎，有俩士兵过来了，把绑绳给解开。行，孟获啊，不错，白打白杀，哎，到最后你还没事儿。行啊，回家歇两天啊，哪天皮痒痒再过来，我们再接着玩。走吧。不管人家说什么，孟获走了，收起残兵败将，二次进攻诸葛亮。这回孟获借助卤水之险建起土城，准备坚守。诸葛亮命马岱领3000人马悄悄从下游渡过卤水，占据夹山峪，截断了孟获的粮路，把粮草那道给截了。那还了得呀，领兵打仗最忌讳就是断粮，忌狠莫过于绝粮嘛，把粮食给他掐住了。孟获得知消息也是大吃一惊，几次派兵攻打夹山峪，结果都是大败而回。董元帅董荼一想，我说咱不行啊，这城里面已经没粮了，不瞒你说军心涣散呢，要我说罢兵求和吧。这回孟获又失败了，叫人家押斗输赢。诸葛亮又问孟获呀：“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这是又一次把你给逮住了。”可孟获呀跟那秃尾巴驴一样直倔的：“我不服，诸葛亮，我不服啊，这不是你的本事，是我手下人自相残杀把我给逮住了，这我不服。你要叫我服，必须凭你的真才实学啊。”“不服啊？好，把他放了。”又给放了。 孟获回到营里，这回啊把他弟弟给叫来了，派他弟弟领着100多人拿了好多金银珠宝送给诸葛亮，那意思啊，我打不过你，我们求和。诸葛亮心里明镜，恐怕这是缓兵之计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孟获领人偷营劫寨，哪想到诸葛亮早有防范，设了陷阱，十面埋伏，又把孟获给擒了。孟获，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诸葛亮，我不服啊，这事儿还不怪，但是怪我弟弟，我弟弟贪杯误事，哎，他要不喝那顿酒肯定没事，这是他酒喝多了，所以呢他把我那底给卸了，你事先有了准备，我不服。不服，放。诸葛亮又给放。众将一看，其实说你孟获多没劲的，你说这三番五次，你到什么时候是头？大家伙都拿白眼人看他，孟获也不理这套。这回啊，孟获向8番93殿的各部酋长借来10几万大军，在希尔河边摆些阵势，要和诸葛亮决一死战。诸葛亮呢，下令闭门坚守，不管对方怎么讨敌骂阵，就是不出战，把孟获给急的啊！这好容易我把兵调齐了，他成缩头王八了，你倒出来呀！不管怎么叫阵，就是人家不出来。没过两天，有人向孟获禀报，报诸葛亮退兵了，退兵了，我去看看。到那一看，果不其然，空空的大营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弃寨而退。孟获一看，你想跑啊？哪里跑？给我追！领兵带队去追，结果连人带马落进了蜀军事先挖的陷阱之中。咱得说明啊，这坑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倘若是竹签的梅花坑，10个孟获也完了。这孟获依然不服，又被放了。紧接着孟获又被诸葛亮生擒了2次，最后孟获借来藤甲军，藤甲军呢身穿藤甲，刀枪不进，就跟练的那13太保横亮、金钟罩、铁布衫大同小异。你刀砍上去没事，枪扎上去死不了。蜀军可吃了亏呀，诸葛亮设巧计，在盘蛇谷火烧藤甲军。你这玩意儿你要命不要命？水火无情，这场大火给烧的，到最后又把孟获给擒了。简而言之，一共擒了7次。最后没等孟获说，诸葛亮说了，孟获你要不服继续走，咱们再来。大家伙儿那劲儿都憋着鼓鼓的，心说孟获你还有脸走啊？一而再再而三，这都7回了你还走，我要是你呀、啊，我撒泡尿就浸死，我买块豆腐我撞死，我活个什么劲儿啊？人要脸树要皮呀、啊，你这太没劲了。孟获深受感动啊，诸葛亮这叫攻心战，把一个人打服这不叫本事，必须叫这个人心悦诚服，这才是当帅才的。孟获呀，垂泪谢罪呀，丞相，丞相天威，孟获我服了，只要我再试一天，我绝不再反，我永远不反。跪地上磕头啊！诸葛亮起身离座，双手相搀。 把孟获给扶起来，亲自解开绑绳，好言相劝。这回孟获呀，那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对诸葛亮那置若神明。孟获心说，这诸葛亮这哪是半仙儿，简直就是活佛呀，我服了，不服高人有罪呀，我要再回去再打没劲了，人哪不能到那份上，而且我说一句话就得算数，我不能拉屎往回坐，我永远不反。诸葛亮为留下一兵一卒，下令班师回去了。有人就劝诸葛亮，丞相，咱一点人马都不留下，这孟获一来二去朝三暮四，他万一再有反心，恐怕还是个祸患，放虎归山必留祸患。诸葛亮一乐，哎，我相信孟获绝不会再反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诸葛亮坚持不留下一兵一卒，这使孟获又大为感动。打这儿起呀，在蜀汉年代里，南方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乱，孟获也真真正正再也没有反过。诸葛亮用计谋欺秦欺宋，使孟获心悦诚服，臣服于汉，自己班师回朝。说到诸葛亮欺秦孟获呀，这里面还有个小传说，据说咱们现在吃那馒头，哎，就是诸葛亮在欺秦孟获时候发明的。咱们多说两句，您呢一听一过当个小知识。据说这个卤水呀，兴风作浪，蜀军不能渡河。有人就给出主意，说丞相，我们听说当地有个民风民俗，有个传说呀，说这卤水呀有个卤水神，哎，作乱，怎么平灭这卤水神呢？必须用7749颗南蛮人的头颅，再加上黑牛白羊祭祀河神，这样方能平息河神。哦，诸葛亮一听把头一摇，不行，现在刚刚结束了一场杀戮，班师回朝，我怎么能够再大开杀戒，这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行，可不行，这卤水过不去怎么办？大家伙儿都很急，诸葛亮出个主意，怎么办吧，咱们呢和面，在面团上捏出人脸来，然后用7749个这样的面团来祭祀河神，所以称这些面团为馒头。这个蛮呢是南蛮人的蛮，就是蛮人之头颅的意思。后来这个蛮字啊，人们觉得不好，杀戮性太重，就演变成现在十字边的这个蛮。所以说呀，这个馒头的专利权应该归人家诸葛亮啊。